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8月18号，公元2014年10月1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诺贝尔和平奖出炉，达赖喇嘛致函恭贺；中共在西藏石渠县开展所谓领导视察工作；上万港民再度集会抗议政府搁置对话；流亡藏人作家新书随想进行揭幕；华人学者表示13亿人有使用暴力推翻暴政的权利。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发表声明，向两名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表达祝贺，强调两名为儿童教育权利做出贡献的人获奖，证明各方面正在认识到建立和平美好的世界，儿童能否接受平等完整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素。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近日陆续揭晓了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医学奖和文学奖等得主，而最受人们注目的和平奖得主则于10号公布，由巴基斯坦女子受教育权活动人士马拉拉和印度儿童权利运动家沙提亚提两人共同获得，而17岁的马拉拉更成为年龄最小的诺奖得主。在这一奖项被揭晓后，达赖喇嘛尊者立即发表声明向两人祝贺。尊者在贺函中赞扬两人身处不同环境为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所做出的极大奉献，并为两人的付出获得大家的认可而表示欣慰。对巴基斯坦女学生马拉拉，尊者表示，如此年轻的人却在维护女子接受教育的权利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勇气，而后来在受到那些用暴力表达不同意见的人伤害后，又在康复中再次展现了无比勇气。尊者写道，你为推动儿童的基本教育权利而持续努力，不向强权低头，让人敬佩。对印度儿童权利运动家沙提亚提，尊者表示，印度国父圣雄甘地对和平和非暴力的贡献对整个世界都起着影响，看到作为甘地追随者的你获得这一奖项，我觉得也是世界对甘地精神的认可。尊者认为，将诺贝尔和平奖分别授予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男一女，强调了只有人类互相视为兄弟姐妹，才能建造一个更加快乐和平的世界。在贺函结尾，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为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同时也是未来希望的儿童进行关注支持，让他们两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也在提醒世人，建立和平美好的未来，儿童们能否接受平等完整的教育最为重要。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中共当局在西藏康区甘孜州石渠县开展所谓的领导视察工作，试图拉拢当地藏人民众。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现居印度的石渠县藏人强巴云丹引述可靠消息向本台表示，今年年中，一批由中共领导干部组成的视察团来到西藏康区甘孜州石渠县翁坡乡境内，走进当地多户藏人家庭中，开展所谓的领导视察工作，向民众询问地方干部办事效率、处理民生和福利等问题，以及民众收入和收支用途等，并宣布将这项视察工作开展225天。但没过多久，这项视察工作突然又被停止。 强巴允丹介绍说，当地藏人牧民表示，这批外来的领导干部走进多户藏人家庭，询问藏人民众的意愿，了解藏人有什么诉求，地方干部处理民生等工作，每年获得多少补助津贴等情况，并告知藏人将这一工作持续225天，民众可以把诉求告诉视察团。但没过多久，这项视察工作被停止。强巴允丹表示，当地民众猜测长年来地方干部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中央政府曾向当地拨还的补助津贴被地方干部私吞，随意镇压表达诉求的民众，严重失去民心，因此当局开展这项视察工作，试图拉拢藏人，但无法理解中途又突然被停止。强巴允丹继续表示，两年前温波乡境内发生藏人悬挂西藏国旗等事件后，当地一直处于中共的严密管控中，目前虽然没有大批军警驻守，可便衣警察一直监视着民众的一举一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香港占中民主运动昨天10号进入第13天，学联等团体不满政府搁置原定昨晚进行的对话，再次发起集会活动，要求政府对话，回应政改诉求。此外，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一次国内会议上承认中国问题出在共产党。下面请收听段云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于昨天周五晚上7:30在金钟举行集会，抗议特区政府搁置了原定在周五展开的对话。据香港媒体指出，总共有10,000多名市民参加了集会。集会开始时，组织者带领群众高喊“抗命到底”“长期留守”“守护香港”等口号。学联在集会现场设置大屏幕及音响设备，呼吁一人一帐篷到场扎营，扩大占领范围。有市民积极响应，在路边搭建帐篷。在集会举行期间，参与过占领行动的学生、义工、议员及市民轮流上台发言。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如果政府到本周日仍然拒绝会面的话，将会发起更多行动。而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则认为，要扩大占领规模。学者何世宁、舒淇、作家陈慧与歌手何韵诗、黄耀明也在会上宣布成立文化界监督暴力行动组，监察各种针对占中运动有形无形的暴力。另据中共官媒报道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北京发表关于管理中共官员的讲话中，表示中共党员、官员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又必须管好，管不好就会出乱子。习近平承认，中国要出问题主要出在中共党内，而共产党要出问题又主要出在官员身上。他表示，这些年一些中共官员，包括一些相当高层次的中共官员，因违纪违法落马，中共高层说起这些事都很痛心，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习近平讲话中一再强调加强中共的领导教育在反腐中的作用，但是各界普遍认为，中共体制本身才是造成全面腐败现象的根源。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独立活动人士、流亡藏人作家拉桑次仁撰写的新书《随想》进行揭幕。作者强调了寻求恢复西藏主权独立地位的理念。昨天10月10号下午4点钟，由多位流亡藏人作家组成的 藏笔作家协会在印北达兰萨拉为流亡藏人作家拉桑次仁的第四本书籍《随想：一个反抗者的观点与意见》举行了新书揭幕仪式。流亡西藏活动人士及诗人丹增尊著的主持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伽玛曲培、达兰萨拉各大非官方性机构的代表以及多位流亡藏人作家及文学爱好者等共计约30人出席了新书揭幕仪式。新书作者拉桑次仁在仪式上向与会人士介绍了自己撰写这本新书的过程及大概内容。他说
As the title suggests,
自己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这本名为《随想》的书籍。该书以通过评论文和诗歌的方式记载了有关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卫生健康以及追求西藏独立等的问题。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拉桑次仁说，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变本加厉地实施强权高压政策，导致境内的局势及人权状况不断恶化。在此时刻，作者认为寻求通过中间道路政策来解决西藏问题的理念是不可行的，因此自己一直强调要寻求恢复西藏主权独立地位的理念。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华人学者、时政评论人秦伟平日前在一篇就如何推动解决西藏问题的文章中表示，如果中共政府一味抹黑，拒绝与藏人代表对话，那么他将会强烈建议和支持藏人采取其他任何可能的方式追求自由，并且强调13亿人都有采取使用暴力的方式推翻暴政的权利。下面请收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目前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的独立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秦伟平参加了今年7月中旬在华盛顿举办的西藏问题圆桌会议，与来自各地的西藏问题学者及民运人士共同就如何推动解决西藏问题进行了讨论。稍后他又撰文详细阐释了自己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和建议。秦伟平首先在文章中分析说，想要让中共政府的强大独裁制度转型非常困难。他认为，与其与强大的中共政府在维权和人权等多个领域全面较量，不如就西藏问题的解决与西藏流亡政府及全世界关注中国的力量团结在一起，首先重点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作者指出，应借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海内外反动派等全球各界力量，共同促成中共政府与尊者的对话，打破目前的僵局。在表达了对达赖喇嘛不在时西藏问题将会更加复杂而难以控制的忧虑后，秦伟平也强调，尊者坚持用非暴力对话解决争议，体现了他个人的高风亮节和政治智慧，但并不代表藏人不可以以其他各种方式寻求独立或者民族自觉。文章指出，如果双方的接触持续无果，藏人非常有必要调整战略，用其他可能的方式追求藏民族乃至全体中国民众的自由。作者重申，用对话来解决问题是各界的共同愿望，但也表示，如果中共政府一味抹黑，拒绝对话，那么他将会强烈建议和支持藏人流亡政府采取其他任何可能的方式追求自由。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天赋人权，我们13亿人都有采取使用暴力的方式推翻暴政的权利。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